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秀，你好，我是第一课贾克伯。那其实最近呢，我们就有在新闻当中呢，就有看到很多有关于到可能家长疏忽啊，导致孩子呢意外的就是在车里呢闷死这样的一些新闻到。那现在呢，也是有看到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长的罗斯林南希舒克里呢，就有提到，由于近期呢真的是发生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件，所以他们就希望说呢，真的就是要更新一些标准作业的程序，来杜绝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重演。那我们也知道说，因为新闻已经很长。看到了，可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的事件不断的去重演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探讨这个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就邀请到了菩提辅导中心的心理注册辅导员，也就是吴嘉怡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Hello， 这个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呢，就要问问看一下嘉怡哦，因为呢，其实孩子被闷死在车中的悲剧呢，经常发生嘛。那为什么身为有车一族，还是总不能就是吸取这些教训呢？
好，关于这个原因呢，在我们谈论这件事情之前，我有一个前提啦。我们讨论它的原因，并不是说为了去检讨或者是去讨伐这些父母亲，而是希望在谈的时候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一个警示。虽然孩子被留在车里闷死的案例很常有啊，但是我们人们常会有一种侥幸的心态，我们觉得说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很低啊，不太可能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可能那么粗心这样子。因此，即使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么多次，很多人还是不会放在心上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代人真的太忙了。以前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只能专注做一件事，开车就开车，回信就回信等等。然而现在我们是为了赶时间嘛，我同时间就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手机回复啊，手在抓着方向盘，然后脑袋已经在想之后要做什么事情了。以前是 mindful， 现在是 mindful full of things。脑海里全部想的都是之后要做的东西，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太专注在未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而忘了专注接下来就是当下我们需要做的事。但不管怎么说啊，家长他们也是人，我们不能够保证说所有人都不会健忘啊，又或者是不会因为身体不好啊、精神不好等等原因把孩子留在车里。我们今天知道原因之后，这个依然不能够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因此我很鼓励大家在看到这些新闻之后能够给自己一个提醒啊，去慎重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并做一些措施，好让这些意外不再发生。
是因为呢，我是觉得说确实真的就是意外大家都不想要有嘛，但是有时候难免呢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可以让大家尽量的把这个所谓的意外呢减到最低。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当然其实在网络上面呢，看到了新闻之后，其实在留言底下也有看到很多人其实一直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疏忽将孩子留在车内，他们都在说其实家长到底该不该罚。那其实从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角度，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个人的话，我并不鼓励去惩罚父母亲或者是任何涉及在这场事故的人，因为我觉得失去孩子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最大的惩罚了。但实际上呢，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是真的把孩子遗留在车里啊，又或者是自私，警方他们其实是可以引用儿童法令来去控告你的，就是疏忽照顾孩子还有导致孩子暴露在危险下这两个条文，他们其实是可以控告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警方一般都选择没有这么做。
是就是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如果从他们家长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其实已经经历了这个丧子之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 不需要再去加深那个伤痛了。
TFM IRC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情况啦，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路人，或者是我今天刚好是路过，我看到说车子里面真的有小朋友被反锁在车内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做呢？
如果今天你真的看到有小朋友被反锁在车内的话，你可以看看，哎，你在通过玻璃看得到他现在的状况吗？如果他已经是一动不动，或者他已经开始哭闹，而且车里的空调是没有打开的话，那么首先你要报警，并在警方的指示下打破你那个窗户玻璃啊。你可以用石头又或者是砖块来打那距离孩子比较远的那个玻璃。尤其是大热天哦，小朋友关在车里差不多15分钟，他们可能就脱水或者是昏迷了。因此如果你真的看到这样子的情形的话，最好是马上行动。当孩子救出来之后，你就要马上给他看一下他有没有脱水的症状，比如说他的嘴唇会不会发白啊，又或者是他有没有昏迷啊。如果那时候他已经脱水的话，你可以先给他补水，
是，我觉得紧急措施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其实都会很担心，就是说如果我做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会不会可能被某一方可能被成责备啊，还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是觉得说当下真的是救人要紧啦，就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我觉得伸出援手是有必要的。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当然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也想要问问看一下嘉怡，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课题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好让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更多的一个警惕的吗？
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后悔药啊。我想很多父母他们其实也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因此我们在平时就可以做一些措施让世界减少。首先我们可以养成那种下车后就要去看后座的习惯，比如说孩子会在车上睡着啊，没有声音我们就忘记了孩子在车上，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去就是望一下后座有没有东西遗漏啊，有时候看到孩子可能还在车上，只是有些人他们会特地把一些重要的物品放在后座，让他们必须要下车才能够拿，比如说鞋子他们就放在车的后车厢或者是后座，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去看。而一些比较懂事的孩子，可能3岁啊4岁了，你可以教他们用喇叭或者是开门这些技巧，所以如果他们被反锁的话，至少他们知道怎么去自救。最后一个呢，就是大家的车模盯着不要贴太深啊，这样子真的发生意外的话，至少路人还看得到。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那个联络方式粘在你的车镜上。
是，我是觉得说其实方法真的是有千千万哦，就希望大家呢真的是要多留意一下。我特别赞同就是嘉怡刚刚所说的这个汽车贴膜，因为有时候汽车贴膜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照政府所制定的那个规格的话呢，确实真的是完全看不进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那可能如果它本身这个车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隔音又很好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小孩子的哭闹声可能我们真的也完全是听不到的，所以就希望大家真的是要多留意这些小小的细节。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去杜绝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也不会说家长的这个疏忽呢，我们就要让孩子去买单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谢谢呢嘉怡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这个。